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2月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多国谴责伊朗当局处决抗议者。白宫官员表示，中共的战狼外交适得其反，北京试图缓和。普京扬言继续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但表示暂时不再动员。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在美国交易鱼翅，并压制非法捕捞。美国油价已经低过一年前水平，专家预测未来两个月能够再次下降。耶伦表示，美国的经济衰退并非无可避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12月8号宣布处决一名因参加该国持续抗议活动而被定罪的人，这个是首次公开处决。据伊朗官方确认，被处决的男子是23岁的谢卡里。美英法德等国同一日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德国外交部召见了伊朗驻德大使。此外，十几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对此给予谴责，并对其他数十位伊朗艺术家可能面临死罪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谢卡里被处决代表住该政权试图压制意见和镇压这些抗议活动的严酷升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通过推特表示，对谢卡里的不公正和残酷的处决是对勇敢的伊朗人民进行恐吓的冷酷无情的企图。我们将追究伊朗政权对其本国人民实施的残酷暴力的责任。美国财政部当日另外宣布制裁土耳其商人阿扬和他领导的一个帮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规避制裁出口石油的网络。据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礼拜四表示，中共近年来的战狼外交已经显现出适得其反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以及政府试图放松对 COVID-19 的严格限制，北京现在正在寻求与美国建立更可预测的关系。坎贝尔礼拜四在阿斯帕安全论坛上说，中共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显然没有成功，而在东海岛屿问题上挑战日本，以及在喜马拉雅山和印度进行军事对抗的努力，都损害了北京在世界的地位。他说，这些问题加上中共激怒很多邻国的事实，意味着北京有兴趣在短期内与美国建立更可预测的关系。此外，对中共清零政策的不满在上个月演变成广泛抗议活动，这个是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不满情绪。这些清零政策亦导致经济放缓，但最近放松防疫限制亦造成新的担忧，即是该病毒可能很快就会肆虐，届时公共卫生问题仍然会是一个大课题。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不顾外界抨击，俄军系统性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必须在严冬受冻，誓言会继续打击乌克兰的电网，但他强调俄方暂时没有再次动员的必要。据法新社报道，普京礼拜四先谴责乌克兰发动一系列对民生设施的攻击，包括月前炸毁连结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这个月5号，普京曾经视察克里米亚大桥修复情况，大桥在今年10月上旬发生爆炸，之后俄方紧急抢修恢复通车，并指导乌克兰炸桥为恐怖攻击。而10月初以来，俄军一直用飞弹和无人机狂轰乌克兰各地，在入冬前重创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 令乌克兰民众在时值气温下降之际缺水、缺电及无法供暖。对于这一场俄乌战事，普京表示，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可能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他表示，至少到目前为止，暂时无必要再次动员更多军力来应对战争。作为美国年度国防开支法案的一部分，众议院礼拜四通过了一项新的条款，禁止在美国购买和销售鱼翅，并加强打击非法捕捞。当日众议院两党以350-8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下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了结束野生动物贩运法案和禁止销售鱼翅的条款。倡导海洋保护的非营利组织 Oceana 副主席贝斯洛厄尔华，这些变化是在海洋保护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个法案最终将使美国彻底摆脱毁灭性的鱼翅贸易，并且将有助于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并给予美国更多工具，对那些未能解决它的船队的这类毁灭性和破坏性做法的国家采取行动。另据人道协会立法基金会表示，这些条款有望使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免受迫害、痛苦和死亡，并为全球更有力应对从这一类全球贩卖中获利的犯罪网络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正进一步下降，并已低过一年前的水平。据业界人士估计，到今年年底，美国大多数地区的汽油价格可能会低过每加仑$3。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这个礼拜四无铅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是每加仑$3.329，低过一年前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3.343。无铅汽油在今年6月14日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加仑$5.01。并在整个夏季和秋季都保持在高位，而在一个月前，每加仑汽油的价格是$3.8，但到过去一个礼拜，油价又再次下降了$0.15。报价机构 OPIS 联合创办人兼能源分析全球主管汤姆·克洛泽表示，未来55日对消费者来讲形势非常看好，但对炼油商来讲形势就不妙。他指出，过去的一年，由于柴油短缺，炼油厂搏命炼油，以致生产了太多汽油，而消费需求却在相对减少。他认为，我们将在未来55日内看到2023年的最低价格。据财政部长耶伦礼拜四表示，外界预测的美国经济衰退并非是不可避免，并说他相信美国正走在降低通胀的正确道路上。美联储今年以来已经采取强力的应对方案以冷却需求，一方面要降低消费者物价，一方面试图不被经济陷入低迷，在两难之间如履薄冰。如今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明年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耶伦礼拜四在视察德州沃斯堡财政部驻印局货币驻印单位时话俾媒体知，我哋能否避免经济衰退？我认为答案是可以的。他表示，供应链瓶颈正开始缓解，新公寓租金基本上已经触顶，劳动市场亦略有降温。同时，在没有看到全国性大规模裁员的情况下，我相信我哋在降低通胀方面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因此，經濟的衰退並非不可避免。他說，在企業緩解增長預測及用人計劃之際，員工離職人數現在亦減少了一些。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俄军加大火力炮击乌克兰东部，意图再次夺回控制权。中共同沙特签署能源同建设等协议。芬兰、瑞典同美国一起呼吁土耳其尽快放行芬兰同瑞典加入北约。中共放松疫情管控，白宫高度关注局势发展。加拿大反胡杂器官法案三读，议员话抗共好重要。 美国证监会建议上市公司检视是否披露加密货币风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官员9号报告，俄罗斯军队加大炮击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整条前线。俄罗斯先前夺取该地区的红心壮志被击毁后，现在企图重新夺回对该地区的控制权。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不顾外界抨击，俄军系统成功击乌克兰基础设施，恐致数百万人要在即将到来的严冬受冻，誓言会继续打击乌克兰的电网。俄国自10月初以来一直用导弹和无人机狂轰乌克兰各地，在入冬前重创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令乌克兰民众在时值气温下降之际缺水、缺电及无法供暖。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呼吁撑乌克兰的盟国不要担心俄国会因战争瓦解，除了捍卫几乎有权打击境内外目标的权力外，亦誓言乌克兰绝不会在失去未收复土地前和谈，包括收复俄国兼并的克里米亚。他亦有信心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三日，星期四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谢尔曼会面，就能源和基础建设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沙特国营媒体报道，中沙签署的协议价值约300亿美元。中沙签署的多项战略协议中，仲包括同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协议。华为扩大涉及波斯湾地区，已引起美国对安全的关切。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正处于低潮，同时警惕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7号表示，习近平访问沙特是中国企图在全球施加影响力的又一例证，但这个不会改变美国对中东的政策走向。尽管美国对波斯湾盟友采用华为技术的安全风险感到忧心，沙特仍然同意和华为就云端运算及在沙特城市兴建高科技中心等事项签署备忘录，多数波斯湾国家无视美国的关切，令华为参与兴建 5G 网络。芬兰、瑞典和美国8号一起要求土耳其尽快同意被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两国已经履行对土耳其的承诺。土耳其要求两国对库尔德族民兵采取更强硬措施。芬兰和瑞典今年较早时申请加入北约，但土耳其迟迟不愿意松口同意。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瑞典、芬兰外交部长在华府会晤，但未表达不满情绪，亦无出现威胁土耳其。土耳其先前以支持芬兰同瑞典加入北约为筹码，要求两国对库尔德族民兵采取更强硬态度，因为土耳其认定这些民兵是恐怖分子。瑞典上个礼拜引渡了土耳其通缉的库尔德工人党党员塔特。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说，芬兰和瑞典充分履行今年较早时对土耳其所作的承诺。哈维斯托希望芬兰和瑞典能够在明年2月之前加入北约。匈牙利原本亦不支持两国加入，但已经承诺在2月同意放行。乌克兰多年来试图加入北约都无功而回，一旦成为北约一员，就可以在受到攻击时获得其他成员国共同防卫。中共政府12月7号推出新十条放松疫情管控后，卫生界人士认为中共没有计划放松管控将导致感染病例激增，从而压垮医疗系统。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12月8号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由于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清零导致主要城市和工厂一再被封锁，中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导致中国面临巨大的国内挑战。当被问到大陆放松疫情限制将如何在政治或经济上改变中国时，坎贝尔表示，美国官员已经同中方接触以解决这些问题，白宫仍然高度关注局势的发展。中共在较早前20条的基础上发布了10条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规定。金融时报报道，北京指定诊治 COVID 阳性患者的诊所很快就爆满了， 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西警告说，中国卫生系统面临压力，并为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新变种创造条件。福西说，中国任何大规模感染浪潮都会为 COVID 病毒提供新变种的机会。加拿大国会对打击活塞器官的法案 S223 法案进行三读，所有党派的议员都支持在圣诞假期前投票通过该法案。 S223 法案最初由参议员阿图拉詹提出，该法案提议通过在刑罚中针对非法获得、贩卖人体器官增加额外的罪行，并扩大对新罪行的域外管辖权，从而加强加拿大对这一类行为的反应。法案仲寻求修改移民和难民保护法，规定如果永久居民或外国国民从事器官活塞和贩卖活动，就不可以进入加拿大。自由党议会秘书费舍7号在国会表示，这项法案提出了急需的改革，旨在结束器官非法贸易。这种贸易以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为代价，器官贩运是一项跨国和全球挑战。在过去十几年中，欧盟11国批准，15国已经签署但未批准打击贩卖人体器官公约。以色列、台湾、比利时、意大利等亦都已经立法防止活塞。国防发展影子部长、保守党议员吉尼斯12月5号在国会说， S223 法案承认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即杀人和剥夺其的器官在任何地方都是错误的，应该停止。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8号建议上市公司应该检视是否必要向投资人披露有关加密货币行业动荡之下的任何潜在影响。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公司财务部门发布这项指导意见，显示监管机构对 FTX 和 BlockFi 等加密货币业者倒闭所产生的进一步影响，正保持高度警惕。美国证监部门的任务是要确保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提供关键信息。在这项指导原则中，美国证监会列出上市公司可能必须与投资人分享的有关信息，包括对于已经申请破产或无力偿还的企业，上市公司是否与之往来而有任何重大财务风险。凡受到近期加密货币动荡影响的上市公司都适用这项指导原则。路透社报道，美国法律已经要求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重大财务信息，而美国证监会经常发布更具体的指导原则，美国上市公司应该如何应对重大事件带来的风险。指导原则指出，上市公司应该准备好同投资人分担加密资产市场混乱所带来的任何风险，包括股价下跌、客户需求的损失和法律诉讼风险。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习近平访问沙地阿拉伯，矛头对向美国，白宫发重磅警告。中共专案组进南京传媒，中国人一日搜移民超过亿次。美俄换囚，美国篮球明星获释，普京爆要长期作战，核威胁升高。德州再送一车非法移民到副总统哈里斯屋企门口。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12月7号抵达沙地阿拉伯，出席两场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峰会，并对沙地阿拉伯进行访问。有学者指出，在中美和美沙关系紧张之际举办峰会，中共是正在向美国发出信号，除了西方，中共还有其他选择。 對此，美國發出重磅警告。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講法，習近平此行是應沙地阿拉伯國王薩勒曼的邀請，預計中共將同海灣國家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簽署幾十項涉及能源、安全、投資協議和諒解備忘錄，包括和沙地阿拉伯簽署價值近300億美元的協議。除此之外，雙方還強調要加強兩國之間的歷史關係以及戰略夥伴關係。值得關注的是，習近平專機當日抵達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時候，沙國特別派出禮賓護衛機伴飛，高規格接待習近平，依個和拜登7月訪問沙地阿拉伯獲得的接待形成強烈對比。有學者分析，中亞正在向歐美展示能夠在西方以外找到合作夥伴，而習近平依次出訪除了向沙地阿拉伯送上訂單，還有他長遠的戰略考量。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研究院 RSIS 高級研究員潘瑞凡接受聯合早報訪問的時候分析，中共和阿拉伯國家都希望借此機會吸引對方投資，但依次峰會的首要意義是要向歐美國家發出信號，中共和阿拉伯國家能夠在西方以外找到合作夥伴。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張登分析，習近平的出訪對於阿拉伯國家而言，可以借由改善和中共關係來試探美國的反應，無論是美國回頭加碼還是中共進一步擴大投資，這個對中東國家來講都是不賠本的生意。自由亞洲的報導說，習近平此行顯示出北京有意想拉攏阿拉伯國家。習近平8號在沙地阿拉伯的媒體發表題為《傳承千年友好，共創美好未來》的署名文章，稱中方加強和沙地阿拉伯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攜手反對外部干涉，共同實踐真正的多邊主義，矛頭明顯針對美國。報道說，習近平訪沙國正值美國和沙國關係的低潮期，外界關注中共是否要聯手中東挑戰美國地位。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施建宇接受訪問時認為，中共目前還未算要挑戰美國地位，反而是俄羅斯本來在中東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在俄烏戰爭下，俄羅斯的影響力可能無法維持，因此中共可能想要取代俄羅斯在中東開始擴張，同時會給美國帶來壓力，因為這個等同新開另外一個戰線。所以除了經貿層面，這次會面後雙方軍事合作到什麼程度比較值得注意。據《華爾街日報》引述分析人士的講法，中共還未表現出可取代美國在中東的廣泛影響力的能力，沙地阿拉伯亦不太願意替換了美國這個主要安全保障來源。但近年來，中共對沙地阿拉伯出售無人機，幫助沙國製造彈道導彈，中共和沙國還正在打算在紅海建立一個海軍基地展開磋商，而紅海是全球最具戰略意義的水道之一。另一方面，早前《華爾街日報》就援引知情人士說，沙地阿拉伯正考慮對華銷售石油中部分用人民幣替代美元結算。中共作為沙國石油第一大交易國，經過習近平此行，日後是否在石油交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亦值得外界關注。對於習近平出訪沙地阿拉伯，美國亦發出警告。中央社報導說，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柯比7號表示，對於習近平依次出訪並不意外。他強調，雖然美國和沙國在石油產量意見存在分歧，但沙國仍然是美國的盟友，戰略夥伴關係仍將持續。美國注意到中共正試圖擴大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而中共的方式不利於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美方亦不會要求任何國家在美中之間選邊站。 中共當局嚴苛的防疫政策引起人民不滿，包括上海、北京、武漢及成都等地都爆發白紙革命。在民眾走上街頭抗爭後，中國各地先稍微放寬防疫手段，但是放鬆了不等於中共借清零手段控制人民會放棄。連日來陸續傳出消息，有參與抗議的年輕人被拘捕或者被消失，現在已經有不少中國民眾打算移民，數據顯示關鍵字移民的微信指數暴漲，突破一億大關。就在全國範圍內爆發白紙革命抗議活動後，中共毫無章法地放鬆了防疫政策，與此同時亦開始秋後算帳的模式。今日 Twitter 帳號李老師不是李老師發帖文說，南京傳媒學院學生投稿說，目前中央專案組已經進駐，特性為境外勢力煽動，而投稿人亦不知道舉白紙學生李康夢和其他同學的消息。日前 Twitter 帳戶李大宇發推表示，南京傳媒學院的西藏姑娘才央拉姆及該校六十幾名學生在參加抗議後失聯。有網友說，秋後算帳是中共的傳統操作，一定要將這件事告訴全世界，中國共產黨在試圖消失傳播真相的人。還有些網友說，定性境外勢力就是先扣帽子，被調查增加合法性的外衣。還有些網友呼籲，救救這些孩子，中共就是魔鬼，將南京傳媒學院的所有學生名單全部公佈出來，每一個人的安危才能夠得到保障。12月7日，國際特赦組織中國政治反關注，中國人權捍衛者、公民力量、民主中國、自由之家、人權觀察等49個國際人權團體發布聯署聲明，呼籲北京尊重言論、新聞以及集會自由，停止使用暴力驅離、搜捕和平抗爭者。除了中共當局對自由發聲的民眾秋後算帳的舉動，全球衛生專家近日示警，目前中共毫無章法地緊急解封，恐怕亦會造成中國更大的疫情潮來臨。有網友說，隨著疫情放開，緊接著就會出現疫情大面積反撲，全國人民終於明白白做了三年，花完了30000億，一切又回到原點，病毒清零大業又爛尾了。中共怎樣面對爆發的疫情？怎樣對付重症的暴增？醫療人員長期疲勞，醫藥費用怎樣負擔，都是社會動亂的爆發點。地方政府缺錢，經濟一蹶不振，習近平將怎樣應對？據《自由時報》的報導，長期嚴格清零，人民受夠了，現在中國民眾全面都想潤。數據顯示，中國民眾單日搜索關鍵詞移民在微信上的熱度急速上升，衝破一億次。有網友說，現在百度指數移民這個詞就是禁手詞，應潤盡潤，趕緊潤，潤要徹底。被俄羅斯關押的美國籃球明星布蘭尼·格里納已經通過美俄換夫從俄羅斯監獄獲釋了。而就在俄國三處軍事基地遭烏克蘭襲擊之後，普京表態，如果俄國受到攻擊會採用核武，但美國亦釋放了重大信號，表示美國不會阻止烏克蘭的行為。莫斯科時報報導，格里納是在今年2月入境俄羅斯的時候，海關搜出他的行李中含有少量大麻油的電子煙，因此他遭指控說運毒。今年8月，格里納被判處9年徒刑。據俄羅斯新聞社的消息，俄羅斯外交部表示，他們用美國運動員格里納換回俄羅斯軍火商維克多·布特，這個人是最出名的軍火之王，比塔利班、蓋達組織、非洲軍閥都提供武器，有死亡傷人之稱。這個人被判在美國服刑25年。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導，換囚在8號早上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完成，随后格里纳搭上返回美国的飞机。一位美国官员说，拜登和哈里斯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格里纳通了电话。中央社今日的报道，俄军近来对乌克兰的重要基础设施发动了八波空袭，向乌克兰电网发射1000多枚火箭和导弹，造成重大破坏。基辅市长则警告，若俄军继续空袭基础设施，基辅在今年的冬天恐怕面临世界末日。据路透社的报道，普京7号在克里姆林宫人权委员会上表示，俄军可能在乌克兰长期作战，目前没有必要再展开军事动员。同时普京强调，俄罗斯只有在回应敌人攻击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核武，并坚称俄罗斯没有发癫，不会率先动用核武。美国发言人普莱斯回应说，随便将核武挂在嘴边是绝对不负责任的。近日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3处俄军基地，有些位置紧离莫斯科几个钟头车程。白宫国安发言人柯比7号回应说，美国尊重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决定。他说，我们的工作只是帮助乌克兰能够保护自己，包括提供资源和武器，至于怎样用、在哪里用，是他们自己做决定，这个是他们的主权，我们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但他亦强调，美方不鼓励升级，乌克兰升级冲突的行动对美国相当不利，美方已经向乌克兰展开对话。据达拉斯早间新闻报道，12月7号早上，一辆来自德州的巴士将大约30名尼加拉瓜移民送到了华盛顿 DC 天文台环路一号，即副总统哈里斯的官邸外。这个是德州州长阿伯特第二次将移民送到副总统家门口。据 NBC 新闻的短片显示，数十名移民在早上7点前走落巴士，他们带着行李，有人身上裹住棉被。据报道称，一个人道救援组织的义工立即接待了这些移民，评估了他们的身体状况，随后将他们再往这个组织总部安置。自4月以来，阿伯特运送了8400多位移民到华盛顿 DC， 5000多名移民到纽约和芝加哥等民主党人治理的城市。大多数坐车到达华盛顿 DC 的移民将继续前往其他城市，他们中很多人对免费坐车前往家人或者朋友家表示感谢，亦有人到达的时候感到困惑，他们离预定的目的地还有数千英里远。阿伯特将移民从边境城市送往首都华盛顿，希望通过这个举动向拜登政府施压，德州边境社区因移民大潮早已不堪重负。上个月阿伯特发推文说，德州已经向由民主党人执政的州和城市发送了约300架满载非法入境者的巴士，以缓解南部边境因非法移民大量涌入所承受的压力。阿伯特在9月中旬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所谓的边境沙皇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甚至还未访问过边境，亲眼看看他帮助实施的边境开放政策的影响，甚至还声称边境是安全的。德州将继续把移民送到好像华盛顿这样的避难所城市，直到拜登总统和边境沙皇哈里斯站出来做好他们的工作，确保边境安全。阿伯特和其他共和党人抨击拜登政府的边境开放政策，称他带给美国一场巨大的危机，使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不断突破新高。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号星期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欢的采访报道。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突然公布新10条防疫措施，不再提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7号下午，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记者会上说，目前病毒变异株致病力和毒力明显减弱，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 90%， 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舆论认为当局正在加大和加快防疫措施松绑的力度。新10条措施针对高风险区划分范围、核酸对象范围和封控时间长度以及对核酸证明、数码等相关规定，都做了大幅度的压缩。资深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表示，客观上这个是要求形成大幅松绑的局面。他分析说，如果相关的规定都能够得到落实，大陆社会将会进入大致恢复基本生活和工作的状态。放松的背后是白纸运动的政治压力和地方财政枯竭的经济压力等多种因素导致的。但放松并不代表经济可以迅速地恢复，很多损失将是永久性的。新10条包括除了老人和儿童机构特殊场所之外，不检查健康码，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度患病者可以在居家隔离等新规定。執行中要求纠正简单化，一刀切，不搞层层加码，各地按要求精准落实。在同一日上午，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在 Twitter 发短片，提醒在中国的美国公民要准备足够的用水、饮用水和食物，以防被封控，没办法外出采购。他强调说，现在中国的疫情状况处在很不确定的时刻。他说，过去一两个星期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放松了检测，但在中国其他地方封控还是非常严格，我们要看看接下来情况怎样发展，但是中共官员他们已经走到一个时间点，必须开始做出某种决定，或者开始松绑防疫的限制，但我们认为这个过程或者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唐正远说，中共并没有放弃清零，构建清零的核酸、流调以及健康码三大手段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他说，只是新10条将清零力度减弱到接近底线，令清零事实上进入一种休眠状态，而不是被废除。将来需要的时候，清零随时可以被激活，因为整个清零的机制已经运作得很成熟了。大约两个星期之前，中国十几个大城市分别有几百甚至上千的青年发起白纸革命，抗议中共至到现在将近三年的极端封控，各种因素导致无数人丧失生命，百业萧条。旅美时事评论人郑浩昌向本台分析说，新10条放松的幅度比较大，但当局并没有放弃清零，离与病毒共存还差好远。他并且说，中共没有承认错误，还是将放松讲成是成绩，这个邪恶的体制根本没有变，是因为手里面的权力受到巨大威胁，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新10条里面规定，部分机关和大企业以及特殊场所可以按照属地自行规定防疫措施。唐正远指出，这个等于是将防疫裁定权下放到基层。他强调说，由于当局保留了清零的根据地，保留了休眠的状态，这个必然会令到地方官员在执行上会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可能会引起局部地区的混乱。 冬春季是呼吸系统传染病高发期，随着封控放松以及疫情感染高峰到来，相关政策的混乱可能会加剧。新加坡近年获得大量外资投入，国际金融地位已经超过香港。在2022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新加坡抢占了香港的地位，正式登上第三名，排名仅次于纽约和伦敦。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指出将会在科技领域加大投入，争取在半导体等行业的领域获取发展软实力的机会。目前为止，包括 Google 母公司、Meta 等众多科技巨头都将新加坡作为区域或者国际总部，而台湾的联电等企业亦在度对新加坡注入资本，这个帮助新加坡获取了发展本土科技行业的契机。根据新加坡的政府数据，目前该国的晶圆产能大约占据全球的 5%， 在全球半导体设备的市场占有率高达 19%， 亦是在近年大量的科技人才向新加坡迁移，导致当地的产业取得大幅度提振。联合早报指出，新加坡希望和南韩一起在 AI 等领域加强科技合作，促进两国的交流，并制定商业化的管理框架。在7号，新加坡和南韩官员共同签订备忘录，建立了数码行业的合作关系。在民间爆发的大规模白纸运动压力下，中共坚持近三年的防疫清零政策近日开始松动，各地不断有解封消息传出。日前，一篇曝光广州防疫放松真相的文章在网络热传，据悉是广州的体制内公务员曝光了当前中共防疫放松的另一个真相。文章透露，目前各地松绑的最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财政已经连一分钱都拿不出来防疫了，地方政府财政真是没钱了，到处都是欠单。现在这篇文章已经在网易平台遭到删除，消息一出随即引起外界关注。据大纪元报道，根据海外媒体保存的文章副本，这篇文章以作者第一人称透露，话自己有位老同学咁啱就在广州市海珠区担任公职，算是最了解当地点解突然放开的。他说政府财政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全部都是欠单，全部都是亏空。对于集中隔离点，这位公职人员说能够找到的地方全部都住满了，酒店甚至开始向外赶人，因为之前的费用都未给了，酒店不可能一直免费提供住宿和饮食，他们只能够征用学校做隔离点，结果被家长他们疯狂投诉。但是因为财政没钱，他们连志愿者都找不到，不得不征用老师去做防疫工作，导致学校老师紧缺，细路仔他们不得不以年级为单位统一在网上上课。大家想下，那教育的效果是差到什么程度呢？那么多事业单位为什么偏偏是要征用老师？文章说能够上的早就上了，之所以征用老师是因为教育部门还能够正常出工资，还能够调动得起来。文章还提到网上有这样一句话振聋发聩，说好难想象一座座城市动不动就搞静默，啲人唔做工，唔读书，唔经营，唔消费，留喺屋企里面等清零，这个唔系就系坐食山空咩？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居然说这个是人民至上。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不能够以防疫为名轻视民生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不能够默许只有新冠是病，其他的病就无关紧要。文章说其实人民的意见亦不一致，有人要求放开的，亦有人要求留在屋企的。这位公职人员认为首先要搞清楚放开是常态，是人人都有的权利，留在屋企是非常态，自愿放弃权利可以，但不能够要求人哋亦都放弃。他还认为广州之所以能够冲卡成功， 是因为广州经济太重要了。今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广东上缴最多，占比高达 40%。调剂资金就是比养老金缺口补亏空的。这样地方政府的钱到底去了哪里呢？据报是被常态化核酸检测拖垮了。财报显示，多家核酸检测上市公司今年前三季盈利虽然大增，但应收账款亦随之暴增，甚至超过同期净利三倍，显示政府欠债越来越多。另外，据医药领域自媒体深蓝观报道话，在这个睇嚟好似遍地黄金之下，中国核酸检测公司纷纷陷入了回款拖欠门之中。报道话，核酸检测仲唔系大钱，更贵嘅系随之投入嘅大量人力。根据吴东证券之前嘅测算，中国一个月内因为常态化核酸检测所需要嘅支出为216亿元。12月7号，有40个南韩市民团体，包括 CCP Out、孔子学院本质宣传运动本部、特鲁斯论坛、自由民主总联盟以及36个加盟团体，在驻南韩中共大使馆前面举行记者会，表达了对近期大范围的中国人反共运动的支持。据阿波罗新闻报道，这个是南韩民众举行的第50次记者会，啲人好高兴地说中国人终于企起来了，而且他们高叫着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这个宣告着中国共产党灭亡的丧钟正在度响起。他们提到中共用不可能实现的清零防疫政策封锁了北京、上海等几十个城市，将大约2亿中国人民关在收容所和屋企里面，将他们逼上绝路。宁忍无可忍的中国人，他们在全国各地奋起反抗，他们还强调中共一直在度迫害人民，而目前习近平出于恐惧，担心出现第二次六四事件，暂时放宽了残暴的封控。但如果中国人止步于此，共产党的暴政仍将继续。声明仲提到，由于中共令国民窒息的监视和控制，超乎想象的腐败和贫富差距，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令很多中国人希望逃离中国。南韩市民团体孔子学院本质宣传运动本部的代表韩文浩说，和自由的南韩不同，在中国高叫要民主是冒住生命危险的，但在南韩是自由的，而他们想鼓励所有仍然在坚持反抗的中国人。他说，你们并不孤独，不要忘记，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主义的人民都在这为你们加油。12月8号，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说，位于布拉格的2个中共秘密警察局已经遭到关闭。在这个之前，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指控北京政府在国外设置了100多个非法警察局，这些机构用于以监视和骚扰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是敏感人物。这份调查提到，中共政府在布拉格设有类似的秘密分支机构。利帕夫斯基说，他代表捷克当局在这个星期对中共大使提出了非法警察局的问题。在这个之前，捷克外交部门曾经多次对中共提出相关质疑。法新社报道说，面对捷克方面最新的质问，中共政府大使说，他可以保证捷克境内的相关机构已经遭到关闭。很多欧洲国家谴责中共政府在别国境内设立未经过正式注册的机构。上个月，荷兰命令中共关闭境内的离岸警察局，而加拿大、爱尔兰和德国等国亦都宣布开展调查。在12月7号，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强调说，该国已经发现了北京设立的非法警察局机构，这些设施没有经过政府授权。他说，不排除因此对北京施加制裁。 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号礼拜五，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号，普京表示俄军可能在乌克兰长期作战，并讲出动用核武的时机，宣称他的政府寻求继续征服更多领土，但近日波兰总统杜达却表示最终俄军会战败，归还所有侵占土地，包含格鲁吉亚的领土。下面来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当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人权委员会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可能会是漫长的过程，对发起一场二战以来最大的争端并不后悔，强调俄国政府只有在回应敌人攻击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核武，俄国拥有核手段但不会肆无忌惮地使用。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普京当众重申核武使用立场，强调核武将以自我保护为前提，普京正在使用俄国人权机构作为巩固政治权力的手段，其做法与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不符。莫斯科的主张已经引发邻国的强烈不满。波兰总统杜达本周访问格鲁吉亚，与该国总统一同强烈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杜达表示，俄国必须离开乌克兰的领土，归还占领地区，其中包括格鲁吉亚在2008年损失的领土。国际社会必须帮助乌克兰取得胜利。同日，腾讯军事报道，乌克兰利用一批旧的俄制无人机在改良后进行反击。乌克兰在短短两日内利用无人机空袭俄罗斯三座军事机场，其创新性思维造成俄国意想不到的打击和震慑。目前乌克兰正在通过大众筹资来建造百艘无人攻击舰，不排除未来还会对俄军的军港等设施进行打击。不过泽连斯基表示，7号俄军攻击乌东的库拉霍维，造成10多人丧生，受害的群体都是爱好和平的普通民众，而俄军的打击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基辅市长克里契科则表示，基辅在今年冬季可能会面临缺水、缺电、缺少供暖的危险状态。基辅已经准备了500个供暖中心，但是仍然难以容纳整个市区的360万人。虽然危机还未有发生，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人们可能需要准备撤离。基辅当地的气温可能会低到零下15度，如果缺少供暖，这样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据《金融时报》称，目前北京的疫情迅速扩散，当地民众清空药局的退烧药和快筛剂，而全国各地出现大量防疫人员逃生事件，而各地方舱医院被纷纷拆除。下面来看报道。
有北京民众说，家中有小孩发高烧，所有药局都买不到退烧药。不仅如此，新冠病毒疫情指定医疗诊所亦爆满。北京医生直言，发烧门诊乱成一团，由于医护短缺，医院只好指派其他科的医生到发烧门诊轮班，每个人都连续工作24小时，休息24小时，然后再返回换班。时评人秦鹏推文说，北京的医院人已经满了，最普遍的是发烧，不过低烧或两三日高烧问题不大的，但是人们还是害怕各种乱食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指出，新一波染疫潮将袭击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所受的影响最严重。当有大量的病毒传播时，
就会被病毒充足的突变机会。秦鹏认为现在仓皇撤退比老人和基础病人带来风险，他们本来应该建立一套系统，然后再有序撤离，实际上亦找人研究了，就是黄曼成那个录音透露的，但是因为不愿触动原有利益集团，最终没有实施医疗系统改造。另外，中共清零政策造成地方财政紧缺，如今疫情防控松绑，多地防疫人员失去工作或者拿不到薪资，估计因此而失业的人员超过1000万人。网传视像显示，大批身着白色防护衣的大伯在车站将要离开，有推友调侃，以后应该规定永不录用新冠期间所谓的志愿者和大伯。而近日在湖北省一栋6层建筑的楼顶上，约9名大伯说要跳楼逃生。还有视像显示，大伯们拉横幅在武汉亲密医学检测所大门前讨要薪资。网友认为大伯成了第一批大面积逃生的人。有人说这班大伯会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比较多的不稳定群体，等着看热闹吧。不仅如此，还出现大伯开始互相举报，说今年核酸检测全是地方负担，地方根本没有付这笔费用。还有人说大伯已成咩镬侠，到处都在捉人了，还敢在那闹，睡醒没啊？网络作家姬先生说，这些大伯为了表现自己，积极地迫害老百姓，现在轮到他们为讨生而跳楼，他们是这个制度的迫害者，亦是最终的受害者。此外，各地开始拆方舱医院，8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刚刚建了无奈的方舱亦被拆除，而济南方舱为了清仓，要阴性阳性的民众全部回家。有人总结说，3年了，终于开始抄西方疫情应对的作业，世上没有哪个国家如此丧心病狂地封控自己的百姓，更没有哪个国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大冬天的12月份在一片混乱中突然宣布解封的。
8号，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国家安全机构有官员和有中资背景的公司签署警方通讯系统供应和维护合约，他誓言将彻查。7号，2名资深共和党议员对美国能源部提出强烈批评，因为这个部门拨款给有中共背景的微环集团发展业务。下面来看报道。
法新社报道，加国警方一份价值$500,000的防窃听无线电滤波系统合约，由中国海能达公司控股的加国企业新克雷科技拿下。海能达公司因为部分股权归中共政府所有，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亦引发中共可能借此获取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相关信息的担忧。杜鲁多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上表示，政府必将确保加拿大不会单凭价格就同出价最低的投标者签署合约，然后让我们暴露在安全漏洞之下。另外，总部位于德州的微环集团和通用汽车公司10月宣布收到了美国能源部提供的$2亿拨款，帮助他们在田纳西州建立一个新工厂，生产锂离子电池组件所需要的聚方酰胺隔膜。路透社报道，7号众议院科学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众议员卢卡斯表示，微环集团近80%的资产在中国，去年61%的收入来自中国。他比能源部长格兰霍姆的信中写道，比一家明知与中共有联系的公司拨款，引发了民众的严重担忧，能源部是否可以保护美国纳税人资金免受中共剥削。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的最高共和党参议员巴拉索亦写信给格兰霍姆说，微环集团与中共紧密相连，该拨款明显违背了总额为$10,000,000,000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美国能源部则表示，微环集团是一家美国电池公司，由于获得了这笔拨款，它不再需要依赖中国来建立制造设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